好，今天是我们禅观教学第七次课程呢，请各位翻开《习道观念佛观》那一本书的第七页。第七页它谈的主题是无限个百分百。无限个百分百呢，它的重点是放在各位其可以翻到第九页。第九页的上面第一行跟第二行的地方，就是注意力不是一个百分，而是无限个百分百。而是无限个。那这个会有几个呢？要看你的开发能力，你自己有没有去做开发，让它有多少个百分百，就是说你学习啊有多少的技能跟善巧。所以菩萨是不是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，像那个英文就会翻 skill， 就是他有多少的技巧，他有多少的善巧，然后说他的善巧 skill，就是会说他到底有多少能力，那这就开发出他的百分百有多少个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，第七行开始，第七页开始，无限个百分百呢？
无限个百分百，哇，我们的观照能力是没有限制的，观照是无边无际的，随着我们的修为而不断提升与开发。老师，可是哇，曾经听过一种说法哦，注意力是一个百分。站着的时候学着将注意力分多少百分比给脚，多少百分比在眼，如果要喝水的就重新分配百分比，将当中的一部分移到喝水动作上。老师，瓦尔听到这种说法和老师讲的有哪些不一样？瓦尔，老师先问您，喝水和站立这两个动作有多少感官要变动，又有多少肌肉会不相同？那么视觉注意力还要留着吗？听觉还要分配注意力吗？瓦尔，老师在问您，喝水和站立这两个动作应该要怎样分配才对？拿水杯用20%的注意力，接触到水用10%的注意力，喝用10%的注意力，感受觉察水温的用20%的注意力，这样已经用了60%，脚和身体其他的感官只剩40%，这样的状态应当会浑浑噩噩，看不清，叫不听，砍不硬，挨打也反应很慢哦。再者，拿水杯用20%的注意力，应当也拿不稳当；喝水觉察水温用20%的注意力，应当也无法清楚地感受水流的感受。哇，这样的人算是修行人吗？还是整天分配百分比的忙碌人？您自己用心想一想。
好，谢谢。那各位同学，你看到的像这边提到的，如果说当你在换动作的时候，你就必须把你的百分比重新分配的话，那像他前面就提到，那这样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你该分配给多少个，就是你一个动作应该拆解成为多少个部分，你才可能说去分配嘛。好，第二个事情说，那你在分配的时候，你这个动作跟前一个动作，甚至你其他的感官，你要不要留下百分比，那也会面临有问题。那像这种情况下，不论你分哪一个百分比，只要你的百分比比例太低或比例不到100%，你可能拿水杯的动作事实上就做不好，甚至你站也站不好，人家喊你你也注意不够。那标准的话应该是说，拿水杯用100%，喝水用100%，然后等一下有2个100%。可是呢，当人家叫我的时候，我耳朵的注意力从头到尾都没有停下来，就像我现在拿着水杯用100%，我现在讲话有没有100%？我脑袋要很清醒，我才不会讲错话。拿着水杯但又讲错话就糟糕了。那我耳朵有没有100%？有啊，因为如果你们忽然叫我，我听得到，我不会说耳朵听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我眼睛是不是一直在看着你们？那所以我谁有什么反应，我也同时脑袋在分析，所以我是不是也100%？所以事实上它是，当你的熟悉能力还有你的自我的开发越来越高，说你的百分百会有无限的百分百，而不是从一个百分百里面去把它肢解成为好多个百分百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再来往下，请翻到第八页。记得小时候骑脚踏车的经验吗？来麻烦你先。
哇，记得小时候学骑脚踏车的经验吗？刚开始时记得看路就忘记刹车，踏板一踏就忘记控制方向，好像注意力不够用。但是我们的视觉并没减少注意，听觉也没减少注意力，嗅觉、味觉、触觉也依然存在。注意力不够用的问题不是一个百分的注意力切割给别的动作，因为人在脚踏车上就是总的一个骑脚踏车的动作，同时也保留耳闻、鼻嗅等等的注意力。注意力不够用是延伸至方法不熟悉的假象，并非注意力不够用。若是骑脚踏车的动作注意力不够用成立，那么等学会一个月之后，怎么还可以一手搭伞一手骑呢？ 透过学习时间累积，增加额外动作，仍旧稳稳当当，便可知道注意力不够用是延伸至方法不熟悉的假象。而且骑脚踏车的这个动，而且骑脚踏车这个动作，经过夜视之时，可以说是触觉、嗅觉也很清楚，视觉、听觉也很灵敏，味觉更是反应快速，还能和朋友聊天。所以瓦尔用的不止一个百分百，而是好几个百分百。
麻烦您，谢谢。那这样子，各位同学就知道说，刚才有提到，就如果你把它要切割给别的时候，你就变成说它，你要把它分割多少部分才可以完成这个动作，这个一般人都很难去知道，包括一个专门在研究动作或者是复健的，他也很难知道说你到底分配给多少肌肉，对不对？很难的，所以这是应该是不成立的一个状况。所以我们这边就写说，所以你一个动作就总的是一个动作，而且也保留你其他感官的注意力，是不是？就你总的是一个动作，而你再去分割的时候，一般来说你从理论上根本都做不到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该分配给多少部分，太难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一个做不到的方法。但是也有没有听过那种方法，就是说要分配能力啊，分配给几个百分百，喝水要拿多少个百分比的，也没听过，那是你们的福气啊。就有人听过跑来问我说，那他到底该怎么分配才对，他下一个动作要怎么分配才对。我说你应该回去问那一个教你的人啊，看他到底有没有列出一张人体所有的可能遇到的动作的一个表格，告诉你他多少有多少动作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不好去问医学专门的人，他都或者像什么属于动作学的，我说你问他，他搞不好他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该多少来切割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切割怎么样才会达到最好的均衡。我说连那个运动学运动家，不是那些那运动选手，他在跑步，他们都还把他拍录影，然后慢慢去切割，到现在有的动作都还没办法完全算出最完美的一个姿态。你说那我们人体的动作这么繁复，怎么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表格呢？我说应该请他去问他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就是说注意力呀、不够用，并不是说本身这个注意力它你的一个百分百变成是你要再分配5%给他或10%给他，应该是说你对于这个动作不熟悉，所以你现在就算你给他100%，但是不熟悉他还是会做得不好，所以它事实上衍生至于方法不熟悉的一个假象，是方法不熟悉的一个假象。当这个方法熟悉之后，你再给他别的动作的时候，他依然可以很稳当，还是可以很稳当的。好，那第九页的时候呢，就是刚才讲到这一篇文章呢，这个主题的重点是说，事实上是无限个百分百。那这无限个百分百，也就是无限个关照。所以修行人呢，是一个开发注意力的人，所以就是清楚的觉醒的，在正向的路上不断地学习。后面这一段这篇有没有看，这里有没有看这个封面最后一个有没有看到他写什么？菩萨道就是
不断的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。
对，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，就是不断地学习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，也就是你不断地在开发你的注意力，不断地让你的注意力继续的提升。那第九页的中间呢，凡夫的我们呢，只能先学会尽可能的关照当下的周遭环境，那佛菩萨则能够观察呢，超越时空，然后呢，超越一般我们所有理解的限制。好，所以凡夫跟佛菩萨是不一样的。那在像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想说心念的问题，就要举个例子啊，说佛菩萨他能够观察心念，凡夫是不能，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分别功德论，功德论里面的一个故事。这里面就说以前啊，有一个菩萨比丘，就说这个是这他是现比丘的形象貌外貌，但是他是内他所修的是菩萨行，就叫菩萨比丘，就他现的是一个比丘的相貌，那他修的是菩萨行，就叫菩萨比丘哈。好，有一个习者呢，菩萨比丘端正无比，他出外去乞食啊，这个路途当中呢，遇到过一个端正女人，就长得相貌很好的、啊、这个女孩子啊，看到这个比丘呢， 这个菩萨是指那个比丘哈，就心里呢就起了一个爱欲的意思，希望跟他成为夫妇，然后而且还继续想说啊，这实在是不容易啊，此同我得啊，这样的想法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只要呢他能够跟他坐在一起，他就决定要发无上意，就是决定他要发求道的意思，他就愿意发心求道啊，就愿意发心求道，等于他从欲意啊转变成为说，只要他愿意坐在一起，他也愿意跟他一样走上求道之路哈，就这样的想法。那这个菩萨呢，本来是他起欲意的时候，他当然不会往前坐啊，但是他一说只要你愿意坐下去，他就愿意发无上意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好度化的机会？所以说他就往前跟他共坐啊。那过了一回啊，这个女孩子啊就把那个菩萨的手给，就是那个比丘的手给牵起来，这个比丘呢点点白恭维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再往前再坐更靠近一点，那这比丘还是不讲话。然后过了一会，等到那个女孩子没有下一步动作了、啊、他就讲了、啊、跟他说空法，说眼本从何来呀、啊、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色，你不是有眼而看到吗？那这个眼呢本从何来，去自何去呀、啊、你说从父母来吗？可是你父母未会之前，你欲无物此眼啊，到了你坏了以后呢，就是终老或这个眼睛坏死啊，或者是到了老的时候往生的时候呢，它腐烂啊，去到何所呢？以是言之啊，所以眼无所有，眼根眼是五情也都是一样啊。那突然呢，这个女孩子就解空得虚陀环，虚陀环是极果啊，出国，真出国，出国就了不起来。接下来就是七往返啊，然后一往返啊，不往返啊，就证阿罗汉嘞，很厉害嘞，他能够让他证出国就了不起了。那因语说有，乃更说空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说因语说有？是因为菩萨法应当入有，应该是给他说有。所以说，但是你今天为他说空，所以不全本意，就并没有把这个菩萨他本身最喜欢的那个法理啊全部说出来，不是完全合乎这位菩萨的想法，但是是眼前很合这个开示的场合，所以他说、啊、并不是合他想要以大圣法开解，他现在开解的好像是开解到了一个是属于声闻法啦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阿难啊只是看到没有听闻到他们的对话，也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心里的想法，也不知道那个是一个菩萨、哦、他都完全不知道，他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一个比丘坐过去，这个女孩子呢把她手给牵起来，越坐越靠近，他只看到这样的一幕景象，然后就看到这个比丘跟女孩子坐啊，就觉得犯了比丘仪啊，犯了比丘威仪，就回去呢跟佛说，我这个相是指刚刚、哦、这个相见是指刚刚，刚刚他看见了比丘跟比丘跟一个女孩子共坐啊，那佛呢他以他的神通力啊知道了，他乃他点点就没有讲话、啊，那下面的时候呢，比丘知道啊，他也是有神通的，他知道阿难呢去跟世尊说了这件事情，就心里就在想，假使我现在正不往，假使我还不去，我现在不去，恐什么毁谤者会堕罪啊，那个人呢，其他人呢，我去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有些人就毁谤了，那会遭罪，正欲现变，佛又不让他现成变，所以他只好呢直飞至佛所啊。他说他当时呢，阿难看到说他也想要现出神通，让他看到他是一个菩萨，可是呢佛也不准许他那时候现变，只好他现在事过境迁之后啊，飞到佛所，飞到佛的面前，跟阿难一块在佛面前来对质。那佛就跟阿难说啊，你刚刚像是指刚刚哈，你刚刚所看到的这位泛绿比丘啊，是不是现在飞来这位比丘啊？是不是啊？ 你看到那个，你有没有看过犯欲的人能飞佛啊？这个在大波涅盘经里面是不是有看到有500仙人啊，还堕下来，对不对？听闻到那个音乐声啊，闻到女人的香气啊，食物的香气，还从空中掉下来，掉到那个优波田王的手花园里面啊，被砍手砍脚，这故事听过吗？没听过的应该不太可能啊，你们上了我那么多有的好几年的课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啊，有没有听过？摩诃子观也有讲过啊，林玉昌没听过？有啊吼，他们就是当时他们在空中飞，是500仙人，结果飞到国王的后花园的时候，那个国王就有一些宫女，然后那些宫女就穿得很漂亮，正在唱歌跳舞，然后食物很丰富，那有的呢就是看到那个女孩子的姿色，动了欲心就掉下来了，有的听到歌声是耳根起了欲心就掉下来了，眼根耳根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是闻到食物的香气和女人身上的香水味道就掉下来了，然后呢有的是新起的希望，有细滑接触欲的触欲是属于生根的，就啪掉下来了，所以这些人就全部啪啪啪啪像小鸟一样就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了以后啊，那个国王就问他说啊，问他们说，你们怎么可以闯进后花园呢？他说我们是仙人，是在天上飞的。他说既然天上飞，那你今天如果掉下来，他们就说他们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，就说出来，说出来这国王不是生气了吗？不好好的修行，起了这样的还犯了这些戒啊，这枉费大家的一个原来的供养啊，原来的护持你们啊，就把他们剁耳朵啊，剁鼻子啊，挖眼睛，剁手剁脚啊，这样子惩罚他们啊，因为他们等于是错误之人嘛，做错的人，然后他们而且让他们闯进国王的后花园啊，就这样惩罚他们。然后这个故事，那个故事就是在说，所有的人啊，犯欲的人，他事实上就不可能，你还看他在空中飞啊。那你说有的人他自己说他可以飞，他但是你没看到，那个不算数哦，他这是真的可以看到的哦。那再讲另外一个，现代在美国，我下一下忘记他是哪一州，他们有一个禅，就是神通禅修中心，他专门教人飞啊，就是让你能够离地不，然后不是很高啦，然后你可以打坐，然后从这边就坐姿，从这里到那里，比方说从这里啊，然后到他那个禅修中心的尾巴，就专门教你怎么样利用你的那个意志力，然后让你腾空，然后有前进一段距离。那他也是要求他们要持戒，其实他们持戒就是类似算是一种那种素食斋，就是斋食主义者，跟我们佛教讲的这个戒律又是不太一样的，完全那个内涵没有完全一样，不过都还是一样，就是所谓的要净身斋食就对了。有拍有照片，我也没有去看过，我是人家先是在看到以后，然后我就请他们再把那本杂志找到，然后拍照再寄给我看。好，那下面呢说这个故事啊，就是标楷体的最后两行，他说以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像阿难跟佛还有这位菩萨比丘的对话，以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菩萨。这位菩萨，这是说假使一个人啊，是这个人呢未曾不退位的话，于观人心未尽善也，就是说大家在还成他的位阶呢，还没有到达不退之前啊，他在看人观察人的时候呢，未尽善，也就是回应我们在第九页的中间，凡夫的我们呢，事实上只能尽可能的观下当周遭的环境，连还没有正果之前，周遭的环境我们看有时候都只能看到表象，连里面它发展出来的维系心行我们都看不到。那菩萨呢，他能够像这里面的菩萨跟佛，他就能够观察超越时空的无更无际啦，是不是？你看阿难，他当时只能够观察，他连当下的周遭环境里面他都只能看到表象，他甚至没刚好看到里面更深的一层。那阿难呢，尚未证第十页， 阿难尚没有证正果以前呢、啊，他还会误会清净的比丘菩萨，菩萨比丘啊。那由这个典故呢，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得到的教训，就是应该要谦下虚心，千万不要拿着自以为是的标准去蠢度他人。我们很容易帮别人判断，就是喜欢做阎罗王或城隍爷哈。他说这个要很小心呐、啊。这个故事也还是道出了，一方面是我们是凡夫，就不要犯下这样的错，但也同时提告诉我们，佛菩萨呢，则能够观照超越时空的无更无际啊，来自于众生的心念。像刚才那个菩萨比丘，他就能够观察菩萨那个众生的心念呢，知道说你跟他共住，他就愿意发起无上道心，有这个因缘而后弃入度化他。那为什么佛菩萨有这样的能力而我们没有呢？并非我们不可能，而是我们还没有经过开发雕琢的历程啊。那开发雕琢的历程不简单，那来我们请林先生帮我们念一下。
雕琢历程并不简单，就像钻石的辉耀是千刀万剐的成就，我们成佛的雕琢历程就是菩萨道。菩萨是一位学佛之心仪的人，学佛所行，行佛所行。瓦尔，怎样可以快乐地走在菩萨道上？首先要有很坚定的欲乐心，好要佛法的意志；其次要能有反观自心的能力，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担当能力。这些需要方法，老师教的习道观和念佛观便能帮助瓦尔。瓦尔，生命有限，身心无病无苦的岁月不多，好好地学，老师的生命也不长，我们要相互勉励，讨论对法身慧命有意义的话题。每一位瓦尔都是老师的心上肉，惦念您们能够在方法上得益，能够更清楚地照见己心，自然地你们就会有不断探求的动力。瓦尔，千叮万咛，这方法好啊，要学。
学哪个方法？对，习道观跟念佛观，它为什么能够让你有坚定的欲乐心，还有让你有反观的能力呢？和承担的能力，是当你在修习道观的时候，你就同时在驯服自己。你们修习道观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很多的不满意，或者不耐烦，或者觉得有挫折感？可是你还是要坚持下去再修这个习道观，甚至你修其他方法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习道观它跟你是这么密切的，你连自己的呼吸在调伏的时候，你会自己才知道啊，那个感受非常的敏锐啊。连这个一个在呼吸的调和上面都做不好的时候，那个挫折比你学一个身外的方法挫折更大。然后你要驯服的时候，你说驯服一个外面的方法来驯服自己，跟你用自己来驯服自己，再用向内的习来驯服自己的习，由这个习再来驯服自己的身，由这个身再来驯服谁？心，心又同时在控制这个习，在调整这个习，哇，这很复杂。所以身习心三个就同时在那里交互的调伏，交互的彼此影响，那会不会让你同时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？所以你也同时会增加你反观自心的能力。那透过呢，这个习又打不走，也骂不掉，因为这个习不在了，这个身就不见了，这一起生命就不见了。所以说当你在调整这个习的时候，在承担自己的身习心调整的这个过程，也就对于自我的能力和承担的担当能力就同时在提升，就是同时也提升你的恒心毅力了。这样了解了没？所以这个方法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一直都觉得很好，所以我一直鼓吹，就算你们说我像卖膏药的，我也继续卖下去。这方法真的很好。那我们再来往下看第13页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时时清楚的觉察。那个觉察，很多人都觉得说清楚的觉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但是觉察跟你正念正智比起来，觉察是一件非常基础的功夫，正念正智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好，那你先在谈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另外一篇，就是觉察不等于正念。这里会告诉你说，觉察跟正念是风马牛不相干的， 没那么严重啦，但是就是觉察事实上是很简单而且很必要的一件事，但是做坏事的人他的觉察也是很高招的一件的事情。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哈，觉察不等于正念这一篇在第十五页，我们来请那个林先生帮我们念一下。
觉察不等于正念。哇，您来松果老师这也有十五年了，今日听您讲心得。哇，在外学了好些年，一直在学觉察的方法，入了门还是常常混淆，分不清觉察与正念的差异。过了两年，我渐渐地知道觉察是基本功夫，也慢慢地分清楚觉察与正念是千差万别的。而后的时间越来越清楚，松果老师讲的重点在于正念，至于觉察只是唤醒基本能力而已。觉察到正念还有段学习转化的历程。哇，您别难过，人生难得能够不把笔席当金履鞋，正是收获，也是成长。
好，请等一下。就是各位同学你要清楚知道说，我们要学的重点是在于正念，觉察只是唤醒基本能力，你有觉察你才知道自己现在走的是正念还是妄念吧。所以它只觉察只不过是个基本能力，从觉察到正念还有一段要学习还有转化的历程。那觉察他底下就告诉你觉察为什么跟正念还就有十万八千里的路，底下就举了一个例子叫做庖丁解牛，来请林先生再帮我们念。
觉察只是唤醒基本能力而已，好比庖丁解牛，屠夫清楚地屠杀肢解，感受每一刀划过的感觉，手部的感受，这样的觉察与清醒是否合乎佛陀的教导。所以觉察与清醒未必是我们的目标，也不是方法的全部。佛陀教导的基础法正，庖丁解牛要受到恶业的果报，对屠夫本身是去向恶道的事，也会结下恶的业网，难以化解。所以觉察到正念的历程，凡愚之人需要学习转化，转向正确的作为。
你看这个庖丁解牛，他的觉察力高不高？但是他是一个错误的，他不是合乎法正的事，他是一个错误的事。所以觉察还是很基础的一件事，觉察还不代表你就对了，觉察有可能它走向的是错误的路，觉察之后要到正念正智，它还要经过学习呀，因为这当中历程不是光学习智慧，你还要学习真正当你日常生活遇到事的时候，那一份善巧怎么去处理的那个智呢，那个还要经过很长的学习历程。来，给我们大家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